詹姆斯·爱德华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在这一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虽然发生了与中国人的战斗，但是看起来形势依然十分乐观。麦克阿瑟将军的既定目标没有丝毫改变，他是一位信念坚定的人。在他看来，突然出现的中国人仅仅只是推迟，而不是改变了他的计划。当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重新在坑坑洼洼的跑道上起飞，并消失在远方的天空之后，沃尔顿·沃克中将轻声地说了一句：“简直胡闹。”“
你说什么，将军？”
爱德华问道。沃克径自走到自己的吉普车，没做任何回答。阿尔蒙德一直举手敬礼，直到飞机远去。在驶往第八集团军指挥部的吉普车上，詹姆斯·爱德华感叹着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德高望重，他用这几个字进行了概括。是啊，阿尔蒙德接过话茬，他的资历很高，非常高，仅次于上帝。天津车站，震耳的锣鼓似乎越敲越响。范叔宝从朦胧的睡意中醒来，他不知道车外发生了什么。披着大衣走到站台上，满世界花花绿绿的标语把他吓了一跳。这儿已经热火朝天干上了，他们却还在对部队保着密。范叔宝的第一个反应是转身上车，向师长政委报告。黄天柱、向修远还躺在木头椅子上，这时候刚刚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黄天柱没有睡好觉，嘴里头咕咕囔囔，一脸的不高兴。看见匆匆而来的范叔宝，劈头就说：“什么鬼动静，连个觉都不让人睡。”范叔宝说：“不好了，都暴露了。”“什么都暴露了？”黄天柱迷迷瞪瞪地问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公开了。”范叔宝有些担忧地大叫。“
你说什么？”
黄天柱一把掀开大衣，坐直了身子问。范叔宝说：“你们快去看看吧，大喇叭喊得热火朝天。”向修远也起来了，他顾不得问什么，披上大衣，随着黄天柱、范叔宝快步来到外面的站台上。果然是满目标语，热闹非凡。各个闷罐子车厢都打开了车门，部队有的拥挤在车门口，有的下到站台上，倾听观望，交头接耳。黄天柱听了一会儿，对向修远说：“真他妈操蛋，我们还没公开，他这里倒嚷嚷上了。”向修远倒很沉稳，他对黄天柱、范叔宝以及随后下来的张之白等几个人说：“早晚的事情，晚公开不如早公开，早点动手反而更主动。”这时候，一个军作战科的参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交给黄天柱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寥寥草草的四个大字：“立即动员”，署名是张仁清。张仁清是黄天柱他们这个军的军长兼政委。军作战科的参谋拿着张仁清的手写命令，在车站上整整待了一夜，把张仁清的指示传达给路过的每一列军列的最高指挥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几个师的领导就在站台上商量了一下意见，决定 在师指挥所的临时客车车厢里召开一个由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宣布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决定，同时派出人员到站内外搜寻报纸和一切能够搜寻到的宣传材料，对部队就地展开入朝参战动员。已经开过去的军列恐怕都已如此，余下的由范叔宝留在天津车站，代为传达师党委的决定和部署安排。条件很差，各个列车之间也没有通讯联系，只能靠人工一车一车的传达。报纸上刊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成为教育动员的重要依据。在行进的军列上，每个车厢都是宣读报纸的激昂声音，每个车厢里都群情激愤，义愤填膺。对这些在国内战场上驰骋了大半个中国，挥戈之处皆是所向披靡的主力部队而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犹如一把熊熊的火焰，将这堆待燃的干柴点燃了。在他们看来，美帝国主义猖狂至极，又外强中干，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既是责任，也是国际主义义务，更是保卫新中国的建设成果。美国鬼子纸老虎，我们这么多主力部队上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解决问题的。师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一如往日的欢声笑语，不同之处在于多了一些激愤和昂扬。文工队导演林子林情绪激动，坚决要求入党，并要陆元寿、欧阳云梅做他的入党介绍人。陆元寿未置可否，对这个突然而来的要求一时半会儿拿不准主意。欧阳云梅则是一口回绝，他对林子林说，入党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不能靠一时的感情冲动。林子林说他不是一时冲动，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才敢于到朝鲜去打美国佬，才能打败美国鬼子。美国鬼子都打败了，区台湾国民党残余还成什么问题吗？欧阳云梅说那也不行，必须要在血与火的朝鲜战场上得到考验，考验合格了，他才能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满心欢喜的林子林犹如深秋里喝了一瓢凉水，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铺位，半天不说一句话。不过他还是决定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到朝鲜战场就交给治疗队队长陆元寿。此刻的郑小丽却被大家包围着，俨然成为了这节车厢的主角。但是不论是陆元寿、欧阳云梅还是蓝小平、李桂兰，谁也无法探寻到他消息的来源。这个家居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女文工队队员一直对她的秘密守口如瓶，守了一辈子，直到50多年以后离开人世。如同吴铁锤预料到的那样，他和欧阳云逸的这个营就是一堆干柴，一经烈火的点燃便熊熊燃烧起来，车头车尾一片嗷嗷叫唤。虽然他们暂时还不知道未来的交战对手会是哪一路的敌人，但既是美国鬼子，就统统都是纸老虎，表面上来势汹汹，武装到牙齿，实际上经不住敲打，一戳就破。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一切都是在仓促和匆忙之中开始的。2个月以前， 军长张仁清的部队还在吴淞口以外的海上进行渡海训练，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台湾的神圣时刻。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朝鲜还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家，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部队会去往那块陌生的土地。而就吴铁锤、欧阳云逸这些基层指挥员而言，他们更不可能知道朝鲜的战局，也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放下眼前的台湾去朝鲜同以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1950年9月的中国江南，丹桂飘香，这儿那儿的田地上沉甸甸的稻谷压弯了枝头，鹌鹑在远远近近的地头上划空飞过，农民们收拾晒场准备刀筐，远处的阵阵稻浪预示着新中国第一个好年景的降临。解放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饱经创伤的大地也似乎远离了拼杀呼喊，为备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带来了安宁与祥和。在老百姓的目光中，晚季稻谷丰收在望，城镇乡村社会安定，大人孩子们憋足了劲头，准备为刚刚成立的国家大干一场。除了台湾还没有解放，人们都在盼望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就远离战争，安享太平。至于台湾还没有解放，吴铁锤、欧阳云逸等基层干部的看法与他们的师长、军长几乎是如出一辙。在张仁清军长看来，解放台湾只是早晚的事情。在他眼里，东南沿海诸岛以及台湾都不过是囊中之物而已，他们九兵团伸伸手就能够摘下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是绝对主力，在攻台战役中将担负起开路先锋的历史重任。打下大上海之后，他这个军与九兵团的其他兄弟部队一同肃清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国民党残余武装，而后就地开始了大规模海上练兵活动，为即将到来的攻台战斗做准备。部队进行了扩军整编，全军50,000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经过一年多时间，部队的战备训练已初具规模，他们就等着毛主席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打过台湾海峡，解放台湾宝岛。这一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张仁清等作战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也多少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又都认为这个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争离他们很远，即使情况复杂或者恶化，也还有东北边防军，而他们的任务是攻打台湾。东北边防军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基础上，抽调了四野的主力部队组建而成。后来证明，这个决策是十分英明的。当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踏入北朝鲜的领土，而将战争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第一批出国抗击联合国军的部队就是这个四野的主力13兵团，首战告捷，将来势汹汹的沃尔顿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从鸭绿江赶回到青川江。虽然时下的朝鲜风云变幻，但是张仁清总觉得他远在天边，有毛主席中央军委运筹帷幄，他们一心一意准备好打台湾就行了。7月中旬， 作为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曾带着几个师的政委到上海参加华东局党委的扩大会议。可是会议刚刚开始不久就突然中断了原定议程，通知陈毅等华东局的主要领导紧急赶赴北京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家一时不明究竟，但也猜测到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可能与朝鲜有关。回到部队的海训基地以后，师团这一级干部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师长黄天柱还大老远的专门跑到军部摩拳擦掌，说什么先去朝鲜打美国佬，打了美国佬再回头解放台湾不迟。张仁清当时还批了他几句，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张仁清说，去朝鲜轮到你了，四爷老大哥那么多主力，哪个军拉出来溜溜不比你强？你的任务就是组织部队搞好海训，命令一到，你拉得出过得去打得赢就行了。可是使张仁清没有想到的是，战局的发展变化是如此之快，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命令很快就来了，但不是要他们去东南方向的台湾，而是去东北方向的朝鲜。9月7日，张仁清又一次到上海参加兵团会议。兵团首长讲话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九兵团即刻解除攻台训练任务，并赴山东兖州地区集训整补，做好入朝作战准备。9月8日，毛主席电令，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10月底前开到徐蓟县，11月中旬开始整训。军令如山，在这个荷花正当红、金谷正当香的季节里，全军紧急收拢部队，清点移交物资，拟定开进计划。10月7日，全军所属各师即由上海黄渡、南翔、江苏昆山等车站分别登车，浩浩荡荡地向北开进。不过对于即将到来的入朝作战，为保密起见，这时候还只有师以上干部了解掌握，而部队并不知情。吴铁锤、欧阳云逸他们接到的通知只是训练整补，被告知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去练兵。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